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上海到了紧要时刻，接连处理五名官员辟谣军管。欧盟主席赶赴基辅，俄罗斯罕见承认重大损失。首揭中共活责，国际人权斗士大卫乔高逝世。马航飞机再出现高空急坠，几秒钟俯冲7000英尺。中国疫情爆发，俄罗斯和伊朗的邮轮堆积港口。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已经被封锁最少两个礼拜的上海，犹如一个高压煲，民间随时爆发的怨气，夹杂着中共各派的内斗，加上上海当局管理一片混乱，各级官员或躺平或不配合的表现越演越烈，各种事件都可能突然爆发。习近平亲信李强发公开信，话上海已经到了最紧要的时刻。4月7号和8号，上海纪委和廉洁上海官方先后发布通报，上海市五名官员因疫情防控不作为被免职。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开始找步躺平的官员，同时亦释放习阵营开始清剿上海江派余党的信号。上海机场集团下属虹桥公司消防急救保障部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水飞，黄埔区精神卫生中心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周保国，浦东新区区委委员、北蔡镇党委书记蔡永强，镇长徐建军等，都因不担当、不作为、管理不严、处置不力等问题被当局处理。当前当局释放的信号相当诡异，一方面央视曝光大量军人进驻上海，甚至有传言称上海将要开始军管，武警已经接到通知，但官方随后紧急辟谣。党媒央视报道，在4月7号，多架次运20大型运输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支援上海疫情防控。影片显示，运20舱门开启之后，舱体内的双层座椅上坐满了军人。从9号开始，上海先从浦东开始，所有小区派武警站岗，军事化管理的相关消息迅速在网上传开，但官方又迅速通过各个渠道对外辟谣，否认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中共上海市网信办和军报解放日报旗下的上海网络辟谣微信公众号在4月8号公布，上述传言为不实消息，并呼吁市民勿传谣、勿信谣。有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最终下令动态清零，但习近平对上海的疫情清零实为政治清零。20大前，习近平真正想清零的是反习势力，这股势力主要来自上海帮。但与此同时，各种乱象在上海继续上演，一些地区发生骚乱，开始有人动手起哄抢夺食物和物资，现场疑似开了枪，大批解放军进驻上海世博会方舱医院，上海西检乱象，健康人士被带走，阳性者在家冇人管。上海方舱医院两日内有6名医护人员晕倒，阳性病人见步如飞，要抢救他们。民众问，到底究竟谁是病人，谁看护谁啊？这场闹剧什么时候收场呢？而下面这种情景是中共最怕看到的。有网友发帖透露，上海一个小区几位律师带头发动群众夺了草包居委会的权，实行真正民主自治了。打开官仓，发现物资堆积如山，立即开仓放粮，小区居民自己组织消毒和配给，现在小区井井有条，一派和谐气象，并希望将这个行动推广全国。民众说，中共最忌讳的就是动摇他的一统地位，所以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看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指出，俄罗斯持续集结兵力，以实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图谋。他表示，俄军准备恢复积极攻势，乌克兰官员敦促东部民众利用最后机会撤离。北约亦判断，乌克兰的战士会在未来几日集中在东部顿巴斯地区。几名掌握最新情报的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如果能够占领基辅以东300多英里的斯拉维扬斯克，俄罗斯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切断乌克兰军队， 俄罗斯将控制顿巴斯地区的目标日期设在五月初。乌克兰官员正向西方国家大声呼吁，要求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多个国家回应了乌克兰的求援。在7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将赠送20部野外征服者 Bushmaster 四轮驱动装甲车给乌克兰，以便安全转移士兵和平民，并在昆士兰安柏利皇家空军基地进行部分野外征服者的上机作业，透过空军 C-17 运输机运载。这些装甲车以橄榄绿的颜色涂装，上头画有乌克兰国旗和与乌克兰团结的字样，其中两部装甲车可作救护用途，另外涂装红色十字架标志。此外，他们配有无线电 GPS，并且额外加强过装甲以增加保护力。澳洲国防部表示，将持续与乌克兰合作，制定后勤援助计划，并提供乌克兰军方陆军培训课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7号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系统，并与北约外长讨论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以应对俄罗斯的进攻。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曾经放出风声，将亲赴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较早时候，冯德莱恩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都不约而同地在社交平台放出照片，显示他们正同斯洛伐克总理克格 Edward Heger 等人已经出发前往乌克兰。他们表示会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并将提供乌国粮食运输的选择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枢纽。而俄罗斯则一改过去不承认自家军队伤亡的态度。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7号承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蒙受重大损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巨大悲剧。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仅宣布过1351人死亡，3825人受伤，持续拒绝承认外界估计的数字，因此这次公开发言实属罕见。但俄罗斯国防部同日宣布，俄军将继续使用高精准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设施，已经将四处油料存放地摧毁，亦表示目前俄乌双方最激烈的战斗正在卢甘斯克地区进行中。但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7号指责，美国目前的主要企图是最大程度延长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时间，令两国消耗更多资源，但又不让冲突进一步蔓延到西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强调，尽管有种种挑衅，俄罗斯代表团仍将继续谈判进程，推动我们的协议草案。该草案清楚完整地阐述了我们所有最初的关键立场和要求。而德国之声此前亦报道，不少观察人士亦认为，现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美国不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是要用战争拖住俄罗斯，在战场上消耗和拖垮它。著名的国际人权斗士，首位通过独立调查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的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 David Kilgore 4月5号因病在渥太华去世，享年81岁。中华民国外交部、加拿大多个组织和人权界人士都对他的离世表达了哀悼。乔高曾担任过律师和检察官，1979年成为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在他的27年的议员生涯中，支持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事业。因罹患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乔高近年来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直至去世。从2006年起，他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David Matus 合作调查并揭发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乔高的妻子罗拉 Laura Kilgore 表示，尽管过去两年间乔高的健康情况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积极参与各种人权民主活动。例如去年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关于支持维吾尔人的活动，并抗议北京举办冬奥会。乔高亦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渥太华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赞扬台湾的防疫成就。 大卫乔高和加拿大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两名大卫从2006年开始独立调查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的中共活塞器官罪行，并发布了强而有力的证据报告，引起国际瞩目。乔高曾经因此获瑞士国际人权协会颁发的2009年人权奖、2018年法轮功之友人权奖。2021年底，加拿大难民组织向乔高颁发了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2010年，他和麦塔斯两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另据报道，4月5号，美国移植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发表一篇研究报告，以色列心脏移植医生拉维 Jacob Lavi 研究了十几万份中国人自己发表的临床报告后得出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共的军队和地方医院中，器官捐赠者在被摘取心脏前还未有死亡，也就是说摘取心脏才是捐献者死亡的原因。报告称，如果按照中共政府的说法，在2015年前是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话，那他们的操作就成了用移植心脏来进行处决 Execution by heart removal 的行为。近日，马来西亚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问题，飞机在31,000英尺约9,448公尺高空，在几秒钟内俯冲7,000英尺，即2,133米，机身不稳定的状况持续约10分钟，机上多名乘客被抛出机位，庆幸的是客机终于安全返航，未造成重大伤亡。当地时间4月5号，马航在官方推特发布声明， MH2664 航班在4月3号从吉隆坡飞往沙巴州斗湖，因飞机技术问题加上途中天气恶劣，所以返航。4月3号下午5:03，涉事航班安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机上的一些乘客安全落地之后，在脸书发文讲述了自己在飞机上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名女乘客在脸书写道，这架波音737-800是下午2:30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约30分钟之后开始急速俯冲，事故发生时由于安全带提示被关闭，她的安全带未绑好，当飞机俯冲时，她的身体离开座位漂浮在空中，飞机俯冲之后就一直飞得好不平稳，大约10分钟之后飞机又一次俯冲，但第二次俯冲没第一次那么猛，很多乘客惊惶失措发出尖叫，一些人在哭，他自己亦以为这一次到了死期。庆幸的是飞机很快恢复正常飞行，中途掉头返回吉隆坡国际机场。马航管理局 CAAM 介入事故调查并发声明称，初步调查数据显示操作员在应对相关技术问题时作出的反应是正确的。马航波音737-800客机遇到技术问题急速俯冲7,000英尺的事件，令人联想到3月21号发生的中国东航 MU5735 空难。据官方通报，事发当日从云南飞往广州的航班中途并未遭遇异常天气，坠落前亦未发出求救信号，目前事故原因仍待调查。过去几年，中共一直无视国际间对伊朗等国的制裁，是购买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的少数买家之一。近期俄乌战争爆发，中国亦持续接收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但是因为新爆发的一波疫情，令运载2,200万桶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的油轮正堆积在中国港口，动弹不得。彭博报道，中国不断恶化的疫情正在扰乱石油交易，油轮等待卸货的时间开始拉长。大宗商品分析公司 Kepler 指出，中国持续封城肯定对流动性和石油需求造成巨大影响，咁亦形成咗物流樽颈。彭博基于官方数据估计，中国表观石油需求喺1、2月平均系每日1370万桶。报告称， 中国港口船只的等待时间从3月28号的 4.46 日到现在已经升至 5.85 日。对于最多可容纳100万桶原油的苏伊士型油轮，上个礼拜在中国港口的等待时间是 4.46 日，现在已经飙升至15日。另一家分析公司 Vortexa 表示，大约有1600万桶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仍然在中国港口附近的油轮上等待卸货。本月上旬，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10艘阿芙拉型船，每艘可运载约10万吨石油，将中国作为目的地，但这些货物很可能是在乌俄战争爆发前购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